跟耶利米是同时的，也就是以色列在快要亡国的时候。那么纳洪如果是在讲亚述的王，那还稍微早一点哈，哈巴谷就比较晚了哈。那个大概是约西亚做王的时候，主前640年到609年哈，或者是约雅敬王609年到598年哈，这些数字你们不必去记它，就是跟耶利米大概同时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哈巴谷的这个一个预言，一个很悲哀的预言，就是预言巴比伦这个强国会过来，巴比伦要强大。这是我们刚刚说约西亚统治的末期啊，或者是约雅敬的初期。在主前605年，有一个世界上很重要一个战争，就是在加基米斯那个地方，埃及的军队啊，这个被巴比伦打败了。那么大家看到巴比伦这个强权兴起了，那巴比伦的强悍，那么可能就比亚述要更强悍了。那么先知哈巴谷看到这一副非常悲哀的状况呢，他就对上帝有很多的呼喊。我们看一下哈，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，第一章第二节啊，对不起，默示我先讲一下哈，这个默示有两个，在哈巴谷书有两个，第一个是一章的五到十一节，他看到一件末事，或者耶和华告诉他一件事。第二个是第二章的第二节到二十节。末事原文是指那个负担或者宣告，通常是指灾难要来了，但是也有的时候是指盼望要来了。好，现在你看这个哈巴谷的叹息哈，他对耶和华的叹息，他实在是非常的生气，也很难过哈。第一章第二节，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，要到几时呢？我因强暴哀求你，就是我因强暴遍地，包括伤害到我，哀求你，你还不拯救。”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？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？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，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，因此律法放松，公理也不显明，恶人围困一人，所以公理显然颠倒。这里所讲到的强暴邪恶很多，大概解经家说是在哈巴谷时代约雅敬王社会不公义的现象。这些社会不公义的现象呢，哈巴谷说，上帝你怎么不来处罚呢？各位，真的我们也我真的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样为台湾来祷告哈。上帝啊，求你对付这个社会上的罪恶吧。好，可是如果要对付，上帝真的一对付，上帝的对付又是很严厉的。各位，你不能求上帝做半吊子的事情，上帝要处罚就是要处罚的公平，上帝宽容就给你悔改的机会，赦免就完全的赦免，要你悔改就希望你完全的悔改。那么因此当以色列人一直不悔改的时候，你说是耶和华求你刑罚，求你刑罚，求你管教，如果你真的要上帝做这样的事情的话，哇，你也真是会很难过，因为上帝要来的刑罚是非常强烈的。好，耶和华就有个回答了，哈巴谷说，你怎么一直不刑罚，一直不刑罚。好，耶和华说，好，我会刑罚。那你看一章五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，大大惊奇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，我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不信，我必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，通行遍地，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，他威武可畏，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，他的马比豹更快，比晚上的豺狼更猛，马兵勇耀，争先都从远方而来，他们飞跑如鹰，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，定住脸面向前，就是 这很生动啊，向前绝不转，一支弓将掳掠的人聚集，多如尘沙，他们讥诮君王，笑话首领，嗤笑一切宝藏，竹垒攻取。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，像风猛然扫过，显为有罪啊！这是加勒底人，就是巴比伦人，他们会来攻击哈。我们先说一下历史哈，在主前626年，巴比伦脱离亚述，他重新独立，然后在612年到605年的时候呢，消灭了亚述。可是在主前539年，巴比伦自己也被消灭了上帝的预言，上帝的手所带领的事，通通都会实现，没有一个不会实现在生命记28章49节，上帝就预言，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，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，这民的面貌凶恶，不顾恤年老的，也不恩待年少的，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和你土所产的，直到你灭亡。生命记28章摩西的预言就是，如果以色列不悔改，有一天巴比伦会来灭掉他们。但是呢，巴比伦自己也会被灭掉。在启示录第20章第9节哈，启示录20章9节哈，讲到这个哥格马各哈，他们的城哈会人很多，遍满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，围住。你看在这边哈，这个人多的像尘沙一样啊，巴比伦也有这样的很强烈的啊，但是呢，他虽然这样强大啊，他虽然真是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哈，他自己还是会被消灭，他的势力非常大。11节是我们人常常犯的毛病，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。人一聪明能干美丽哈，就会有某种程度的自大，往往越聪明越美丽越能干就越自大。但以理书里面就讲到，尼布甲尼撒就有这种自大，伯沙撒王也有这种自大。在以赛亚书14章、以西结书28章也讲到巴比伦和那个推罗，因为他们的富裕就自大自满，就以为自己就是神了。各位，我们不是神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神，真的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谦卑一点啊。哈巴谷书1章11节，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。哦，厉害哦，像风猛然扫过，他以自己为神的时候，他就显为有罪，神会追讨的。你不认罪，哈巴谷书1章12节开始，容我来读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的圣者啊，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？耶和华是神，不仅是神，是你的神啊，这个是我们千万要记得的。神跟人立的约就是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神不是别人的神而已，神必须是我的神。我的圣者，圣通常是指独特，他的能力，他独有能力，他独有慈爱，他独有生命，他独享荣耀，所以他是圣者。我独有的这一位哈，他是从亘古而有的。如果他是独一的真神，就没有哪一个时候他不存在，没有哪一个时候他不是真神。那么这位从古而有的神，使我们必不至死。这位独有独一的真神，让那信靠他的人有生命。虽然在旧约 对永生的盼望不是那么确定，不是那么清楚，但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这样的盼望啊。他们虽然对复活对永生不是那么清楚，耶稣还没有来，圣灵的启示还没有完全，但是我自己觉得在旧约的时候，人信靠上帝的人就知道一件事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诗篇九十篇，我们永远在主的里面哈。那这位全能的神呢，他从亘古而有，我们不至于死，因为信靠他我们就有平安，但是呢有艰难。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，派定谁呢？就是派定加勒底人要来刑罚以色列人，是你是在派定他刑罚人。磐石啊，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，你设立这个，你是磐石。各位，耶和华不仅是活神，你可以在圣经里讲到好多形容耶和华的字眼，对不对？是我们的牧者，是我们的山寨，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是战士，是勇士，是扶持者，是救主，是我们的丈夫，是我们的父亲，很多，每一个都在形容上帝的特点。磐石就是他稳固，他不改变，你是真实的稳固不改变。但是你常常叫我们所经历的这一位这位从亘古而有的神，你让我们经历到这个加勒底人的凶恶，也经历约雅敬的不良善哈。你设立一个恶人要惩治另外一个恶人，那你自己好像置之在度外中间哈。第十三节，你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，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？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，就是被人捕走哈，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？本来空中的飞鸟，海中的走兽，都是被谁在管理呢？都被人在管理。因为在创世的时候，在创世纪第一章就有讲到人要管理这一切，在诗篇第八篇也讲到神派人管理这一切的东西哈。但是当世界的人离开了上帝，充满了罪恶的时候，恶人就在横行霸道，好像没有人管他，也没有人救助那些被伤害的人一样。第十五节，他用钩钩住，用网捕获，用拉网聚集他们，因此他欢喜快乐。这个加勒底人呢，可以随时因着自己的强盛，没有人能拦阻他，或者他自以为没有人能拦阻他，他就很欢喜快乐。他像网献祭，像网烧香，这个网当然就是他自己的神明和他自己的力量。像尼布甲尼撒讲的是，巴比伦是我自己建的，为要宣扬我的荣耀，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，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，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，毫不顾惜呢？各位，他的网，他的军队，他的势力，随时因为太多了，还要把它倒出来，然后可以再去得。这个实在非常像诗篇七十三篇那个作者的亚萨的那个难过。亚萨说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啊。哇，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啊。在这里巴比伦就是不断的得，不断的倒空自己的网，在网罗。那么如果是其他宗教或者无神论，那就没话讲了，你根本不信上帝，或者其他宗教没有一个全能掌管万有的上帝，那就是像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说，就是命该如此，那没办法，命是如此，命中注定这个狂妄的人要享福，命中注定这个人就倒霉。这个我亲爱弟兄姐妹，不信上帝人，包括我们整个的东方，包括我们华人啊，那个信那个命运啊，那真是很可怜啊。那在那个不能改变的，也盲目没有意义的那个命运里面，好可怜中国人那个命，那个不是上帝，那是一个盲目的力量。可是我们信的上帝不是一个盲目的力量，那是慈爱的、善良的、全能的、听祷告的、眷顾的。所以即使在这个时候，哈巴谷在那里祷告， 你不可以让他这样下去。哈巴谷跟耶和华祷告，各位，我真是求主帮助我。今天在很多教会，很多人年轻人哈、啊，年轻人年老也常常这样，就我们祷告真的很死板，没有生命。你看看哈巴谷，在哈巴谷书里，哈巴谷书就是上帝跟耶和华耶和华跟哈巴谷的讲话。哦，耶和华你怎么这样，你怎么那样，然后讲很多，然后耶和华说我会做一件事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他们的关系很密切。上帝是真神，但是上帝的真神是向那些向他心诚诚实的人显出来的。跟他讲，那很多人听不到上帝的讲话，感觉不到上帝，就是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心中。那么在前面你看哈，这里哈巴谷讲了好多话，我的神，我的圣者，你怎么这个样子，你怎么容许恶人这个样子。然后前面哈，这个之所以这样讲，是耶和华讲了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一章五节真的很多人都不相信，包括今天很多近前的基督徒都不相信这件事，就是上帝会兴起残忍暴躁的民。我们通常在想到上帝，我们都讲到上帝只做好事，所以呢，如果说一个敬畏上帝人他女儿考上了大学，老天有理，我们的上帝是好的。如果一个敬畏上帝人他的妻子被车子撞死了，是魔鬼的攻击。各位，魔鬼绝对会攻击，这也是真的，在这些事上恶事发生的时候，有魔鬼有加勒底人也是真的。可是我们讲，我们相信的是不仅有魔鬼，而且魔鬼后面上帝在掌权这个事情。各位你自己反省一下，一章五节是不是我们很多人不相信，我们不相信神会兴起恶人来做事。那么讲着讲着，连哈巴谷也不敢说不信，也觉得抱怨。那我们上帝的儿女，就是求主让我们越是有让我们受不了的事发生了，我们越亲近上帝，越顺服上帝。这就是十字架。我们并不是就是不讲了，我们把我们心中的感觉对上帝讲，他是我上帝要一个诚实的人。他的祷告，你看这里的对话多么好，多么美好，虽然讲的事情都是悲哀的，但是他跟上帝的关系很亲密的。上帝讲一句他讲一句，他讲一句上帝讲一句。